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那今天呢，我们要透过默想创世纪的第十五章来思考一个话题，就是什么叫做称义。哇哦，这个话题呢，对小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很难以理解的词汇。称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今天真儿就要先来跟您分享一个灵城小故事。在此之前，我们好不好一起先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向他做一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需要知道和清楚每一件事情，我们才能够相信你和跟随你。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凭着单纯的信靠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人生这短短的几十年，我们永远不可能足够了解、认识清楚你自己和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只有当我们愿意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凭着你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一点点的信心，来完全的学会跟从你，这样愿你自己亲自的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亮光，帮助保守我们从大人到孩子，每一个人都存着一颗清洁受教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求主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果果呢，他非常的爱爸爸妈妈，非常的努力做一切的事情，就是为了让爸爸妈妈高兴。而他的弟弟仔仔呢，就不一样了，从小啊都皮得不行，每一天在家里造反啊，在外面呢也惹是生非，可没有让爸爸妈妈少操心呢。家里的亲戚朋友常常都夸果果呢是一个贴心听话的好孩子，而爸爸妈妈也常常肯定他、赞许他。可是弟弟仔仔呢，就常常被指责批评，还有些人啊常常拿他和哥哥果果来做比较，这让仔仔更加的不想改变了，因为他心里知道，哎，自己永远都没有办法变成乖巧的哥哥的样子。这两兄弟啊一起升学到初中的时候，果果因为知道自己将来想要上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但仔仔呢却什么也不想，因为他觉得不在乎，也不会有人在乎他的好坏。直到有一天，他听到爸爸妈妈在电话上和老师交流的时候，竟然告诉老师说，哦，在我们的心中啊，他们两个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宝贵的礼物，无论是果果还是仔仔，我们都同样的爱，同样的喜欢，他们都是我们最爱的孩子，是一样的宝贵的好孩子。而老师呢，也居然在电话里面说， 哦，我也非常喜欢他们兄弟俩，都十分的特别，都非常的聪明，我相信他们长大都会成为非常优秀的人。哇哦，仔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哎，可是果果听到了，就心里开始有一点点的不舒服了。他觉得，凭什么弟弟会得到这样的评价？这不是对自己的努力很不公平吗？哦，我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是果果，你会怎么反应呢？如果你是仔仔，听到别人对自己有如此美好的、出乎你意料的评价的时候，你又会有什么感受呢？你觉得爸爸妈妈和老师们这样说，是不是真的不公平呢？一个人努力做好一切，和另外一个什么都做不好的人，同样被称为好孩子，被宝贝爱护，你觉得公平吗？我们最近在读亚伯兰的历史记载的时候，常常会读到他的美好的行为和品格，但奇怪的是，神并没有说因为他的好行为，所以神称许他是一个义人。圣经当中其实说过啊，这个世界上连一个义人都没有，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不完美不完全的人，当然包括了亚伯兰，但神却把他看成是神眼中的义人，也就是完全的人，神喜悦的人，行为美好的人，宝贵的正直人。只是因为他选择相信神的信实和美好，信靠完美无缺的上帝，实际上就是说承认我们和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他是神，而我们是他所造的，他是主，我们是跟随他的，他是父亲，我们是孩子。只要我们愿意相信并且顺服这个关系，我们就会被神完全的接纳，成为他的孩子，而在神的眼中，他就称我们为完全的人，义人，神的儿女。正如爸爸妈妈描述仔仔的时候一样，他们的评价不是根据仔仔的行为，而是根据他们之间的爱的关系。只要仔仔愿意承认自己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在爸妈的眼中，他就是丝毫不亚于果果的一个宝贝。而果果也需要知道，我们不是靠着行为和表现来博得爸爸妈妈的爱，我们被爱单纯是因为我们是爸爸妈妈的孩子，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要不然爱就不是爱了，而是有条件的交换。那天父爱我们更是这样，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他就算我们是义人，因为他会用自己的完美来代替我们的不完美，在他爱的眼光中，我们都是一样宝贵的。而称义的意思呢，就是被神称为义，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好行为而赢得的奖赏。亲爱的朋友，你明白这个宝贵的信息了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不是因为我有没有好行为而决定到底要爱我多少，而是白白的先爱了我，赐给我做你儿女的名分。求天父帮助我用信靠听话顺服来回应你的爱，从此以后不再离开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爸爸妈妈和孩子们就一起来读创世纪的第十五章。读完之后呢，我们就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凭借着什么来称亚伯兰为义呢？第二，我们怎样做才能够被称为义人呢？今天呢，正儿巴不得你们全家人有一个非常美好、非常激烈的讨论。 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有经验要和珍儿分享的话呢，请您关注珍爱住我家的喜乐灵城，并留言让我们知道，或者是写信让我们节目组的同工知道。珍儿非常的乐意在喜乐灵城或者是我们珍爱住我家的我家会客厅当中来分享您的答案，分享您的经历，也来回答您的问题。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的喜乐灵城再会喽。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继续的请到了董家华牧师造访真爱住我家。董牧师平安。
平安，真儿你好。
我一直很想要帮助我的太太解决她的问题。在那段时间有一个冬令营，我的太太其实本来不太想上去，但是我们那时候服侍学生每年都有固定这个冬令营，可是她为了最后说好了陪着我，她就跟我一起上来。那因为她同时也是敬拜团的团队，那那一年他们的敬拜团是在那个冬令营当中带敬拜的，那他是这个团队里面的当然的 keyboard 手。可是那一次的冬令营的某天晚上的敬拜的时候，敬拜主领呢却突然跟我太太说今天晚上你不用上，然后请了另外一个姐妹来做司情。那我听到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很紧张，我想说我太太来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她来敬拜团服侍，可是突然无预警的被换掉， 而且我是觉得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容许这件事情发生。我在想这个以后我太太大概再也不会跟我来淫秽的侍奉了。我当时真的觉得心里面很忐忑。然后那天晚上在敬拜的时候，其实我跟我太太坐在一起，我其实真的很忐忑。可是在敬拜的过程当中，我突然看到我的太太在擦眼泪。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神圣的时刻，觉得好像上帝在对我太太说话。那我也不敢去打扰我的太太，因为我怕我一拍她一怎么样，就让她这个终止了她的领受。可是敬拜到后来，我太太主动就牵起我的手。
哇！
然后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哇，一定是有些事情发生了。那结束了之后，我就很小心翼翼地问我太太说 ：“Joy， 刚刚在敬拜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经历？”他就跟我说，上帝用一句简单的话解开他的心结。他年轻的时候，他对上帝很单纯，觉得上帝是那位慈爱又全能的上帝。可是当他接触到越来越多不同的神学的思潮，不同的讲道，不同的人对于上帝的诠释，加上自己亲身经历到一些亲人好友的生命的一些破碎苦难，他对于很多的论述，他觉得说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神学论述，跟他所看到的是相抵触的。可是在那天晚上的敬拜当中，有一首诗歌的歌词是讲到上帝从未改变。他说那天晚上的敬拜上，他仿佛感到上帝对他说，孩子，我从来没有改变。他的眼泪就流下来。那他跟上帝的关系也是在那一次的敬拜当中得到恢复。
Wow.
我觉得那是我们的婚姻，我觉得迈向越来越好的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第一步是对付我的问题，第二步是上帝亲自修复了他与我太太心中的一种对他的抗拒。所以与其说我们怎么得胜，我觉得不如说我们怎么样去领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对，我觉得其实我们没有能力得胜的。
是的，不过我在您的分享当中，我看到了神的那个计划和怜悯和恩慈是怎么样透过你们两个的彼此的忍耐和接纳。因为你讲了，就是当你迈出那一步，你要悔改的时候，你认错，其实每一个成圣的经历都是从承认我错了开始的。但是问题是，他在与你的关系上，他却代表了上帝给你以恩待你，就是二话没说就接纳你原谅你的这个过程。那接下来呢，又是你透过自我的一个悔改，然后又接着用很久忍耐的爱在等候他，在想方设法的把他带回到神面前。我觉得神很有趣，就是在你们夫妇二人同行的这条路上，总让你先一步，因为你是头嘛，总让你先一步去经历到神，经历到恩典之后呢，让你有力量了，然后也让太太紧随其后的这个过程。我也非常的惊讶于，就是你们虽然在讲这个是你们婚姻的突破，但实际上完全是你们个人各自在神面前成长的一个突破，并不是说透过你们两个啊如何的相爱，如何的保鲜，如何的去做些什么，其实是单纯的就是定睛仰望神他的怜悯，最后成就的是超过你们所求所想的。说实在的，就是婚姻的主角并不是你们二位，其实真的神在你们的里面，而且围绕着福音来开展，我觉得很美很美。尤其是当你愿意赤露敞开分享的时候，师母带给你的这个回应就是福音的回应嘛。因为真正让我们悔改的不是罪，而是恩典。他的那个回应我觉得也促进了你之后就是一切的恶势力都消失了，其他女子对你的影响力全部不存在了，因为她就直接把恩典活化出来了。我相信她接收到的就是您在不断的祷告和迫切的过程当中，让她看到她与神的关系其实是核心的。你们婚姻的关系若不是因着她跟神的关系修复，我不认为说后来会有越来越好的一个进展。
是，
下面呢就是要分享的，就是我已经想到了师母对您的侍奉是有什么帮助了，但是还是需要有一些具体的细腻的细节化的实际的一些分享。就是您的婚姻对您的侍奉，很显然一结婚就出去读神学，然后呢就牧会，然后呢又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华福的总干事。你的太太是这么内敛安静的一个人，但是您呢又是一个 public figure， 直接就是一个属于基督教界的 celebrity 这样的一个 figure。
哦，这个很小心，我不敢这样想。
我知道你不会这样想，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现实，就是说你是在聚光灯底下的，大家都在看着你。我不知道像这么柔和内敛的一个女子，她是如何来承受然后祷告然后支持你的。
我觉得我太太对我的帮助太大了。第一个就是她让我保持清醒，知道自己是谁。
Of course。
对，不论在外面别人怎么说你，回到家里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我们最真实的自我。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从我的角度，我觉得她很睿智，她总是可以一两句话就戳中我的要害，然后让我不得不面对真实的自己，然后悔改。
智慧的妇人就是如此。
对，那第二个我觉得是，很多时候当我在侍奉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我都会希望从他那边得到一些安慰，问他说，诶，老婆你怎么看，不论是面对人际冲突还是事工的挑战。可是我的太太永远哦，几乎是 always， 他就会说，你去问问上帝怎么说吧，你去问问上帝怎么说吧。但一开始我有点 frustrate， 我觉得说，老婆其实我需要的只是，老公你好棒，老公你可以的，老公没问题的，老公对，都是他的错，你没错。可是我太太几乎从不给我这种甜头。她爱我，她接纳我，但是我觉得她不愿意讲唯心之论。她永远是对我说，你就去问上帝，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要说什么。但是我觉得常常当我真的听进去她的话，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诶，我发现上帝的话带给我的安慰跟力量其实远大于人的话能够给我的。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我太太给我的帮助。那我觉得第三个就是，正因为她比较安静比较内敛，所以我觉得她给我一种稳定感。每次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好像回到一个平静的港湾。
那
对啊，就像我昨天刚刚从远方回来，我回来之后其实我最享受的就是跟她在家里煮个饺子，然后两个人坐在那边安安静静的吃饭，然后我讲讲话她讲讲话。我觉得那种安定的宁静的感受，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在外面冲锋陷阵，在外面很多的互动，很多的事工的推动，可是回到家里有一个这样的能够敞开自己做自己，然后同时也很真诚的面对彼此，我觉得那个是好重要的。我觉得如果说你要问我说，我太太我的婚姻对我的侍奉什么帮助，我大概会先从这三点来谈。
哇，我觉得好美。我相信一个好的婚姻，因为它是基督跟教会的一个预表，在你们两个互动当中，我们总是能够看到神他希望我们首先该有的样式。你的太太呢，就是提醒你说，想要服侍神的人先在神面前做个人。
是，没错没错。
就像那个阿奎那他讲过，他说其实人的幸福哈，既包括了神所设计的人性的实现嘛，就是一个全然的人性的这个实现，然后呢也包括了我们来效法神。我觉得你太太她的睿智就是常常让你做个人，
是
真实的做个人，然后呢再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效法神，所以她总是不会给你那些让你不想做人了要做神的一些赞美。因为其实你不缺了，真的已经应该是不缺了，我刚刚就已经赞美你了，对不对？什么是史上最年轻啊，最燃啊，这些你不需要了，在家里。所以他就说你就做个人吧。那在这个过程中，反而你的生命就可以，就像你讲的，它像个安静的港湾，你就随时可以抛锚安静下来，然后随时可以检视我是谁，然后神是谁，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服侍啊。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一个搭配，因为你们的性格互补的过程，然后再加上你们的婚姻的互动不是一两天养成的，它是一个长时间的实践，然后是最适合你们夫妇两个的。比如说像我的先生，他是需要非常多鼓励，因为他本身是非常非常可能不自信，不能够把头抬起来的人，所以可能我们的方法就是另外一种。但是 either way 我觉得都是一个过程，就是实现上帝创造我们时候的最初的高贵的那个人的那个含义，同时我们又可以效法三位一体神的那种真爱。哦，我觉得太美了。你刚谈到的他的智慧，然后他的真实，他的安静和内敛，其实在圣经里面对女人最高的评价就是心里面长存很久安静温柔的一颗心，这样的妇人就是神所喜悦的。非常为你感恩，你拥有这样的一个妇人在家里。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阶段因为你们的孩子还没有成年嘛，那现阶段来说对你们的婚姻家庭的挑战和难处有哪些？因为我知道你会有很多的出差， 很多的不在家的时间、嗯、你们是怎么去解决一些优先秩序上的安排啊，然后怎么去刻意的去营造家庭的时间、嗯、以及你们夫妻比如说吃饺子安静的时间、嗯、是不是有刻意的一些安排呢？
是，我觉得分两个阶段，一个是我在接华府总干事之前，在牧养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是学习操练每个礼拜一分别出来是给上帝跟给家人的时间。其实我很享受每个礼拜一，然后我都会跟我太太定期的约会，那这个是在接华府总干事以前，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因着这样的一个基础，我觉得在开始接任华府总干事之后，需要面对特别是疫情缓和之后各国的国门大开，那我大概真的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是不在家的，都是在台湾以外的其他的地方。那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当然就是第一个，孩子在成长，特别是孩子们陆续进入青春期，那第二个是实际上我常常有时候一出门就是一周到三周不等，所以我其实真的很想念他们。那我自己的方式现在就是说，第一个我在外面一定每天打电话，每天视讯、嗯，我觉得这是给孩子给太太的一个 commitment。 那第二个是我给自己要设定一些边界，特别跟异性相处的界限、嗯、就基本上我在外面的时候我尽量是一切都是有很清楚的界限，所以不让自己陷入到任何的试探。那第三个我觉得就是把握每一个在的时间，那我觉得可能以前不常出门的时候会觉得时间很多，总是有明天，总是有明天，可是因为现在常常需要出门，所以我就会很珍惜回到台湾跟他们相处的每一天。比如说像我跟我的太太，我就会刻意的，比如说在我可能现在没有办法固定的周一，可是尽量固定的每次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们都有一次到两次约会的时间。那我自己很喜欢的是吃 brunch， 吃这个早午餐，可能那是童年的一个记忆，是因为我自己还小的时候，我们家庭每个礼拜六早上会全家，我爸爸妈妈带着我跟我妹妹一起吃早午餐 brunch， 那就在外面找个餐厅。那我觉得那是我很美好的一个家庭记忆，所以我跟我的太太其实对我来讲一个很美好的时间就是我们会约了一起吃 brunch， 然后我们就各带了一本书，吃饭的时候聊天，吃完饭之后我们就看看书，然后看完书之后也没有干嘛，因为我太太是个不爱逛街的人，所以基本上就是散散步走走路就回到家里。那我觉得这是我跟我太太的相处方式。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我们的话题呢正在展开当中。
谢谢董牧师，
我们下期继续的来聊
董牧师的见证。愿神赐福您，
下期再会咯，拜拜。
谢谢你，拜拜。
其实很简单，只要有你的陪伴，走累了能靠一靠，伤心时能抱一抱。爱其实很简单，点点滴滴来分享，喜怒哀乐少不了，约定携手直到老。那么好，让我们感受住慈爱的环绕，每日生活约定为彼此祈祷，每分每秒我们要珍惜并享受到天家。简单，无需记忆或财宝，只要铭记住劝告，必有喜乐在心上。
必有喜乐在心上。
爱